因为维斯家的特色，维斯观的特色就是善观缘起，善用其心。这就是跟我们今天白板上所写的道理是一样。为什么维斯有那么多的抉择，有那么多的他的主张？维斯家为什么要主张这些学习的态度跟学习的方法？是因为过去成佛的菩萨大德，他回道家慈航回来告诉我们说，这样子学是一种方便，是一种道师地，你可以透过这个道理，透过这个方法，能够明白佛所在其他经典当中可以读到的道理。所以很多学长回来跟我回报安慰我，我八月在深坑有一场三天的讲座谈维斯三字经，就已经有三位学长来回来告诉我，他安慰我了，我相信他真的有一些喜悦。他说啊，学完这三天的三字经以后呢，维斯三字经以后呢，他发现很多经论再读起来就更好懂了。虽然我没有去解释任何一部经哦，我只是好好乖乖的只是讲维斯的道理，可是你只要懂了维斯理，你再用这个观点去看所有很难的经，包括大家都以为是天书的楞伽经，看起来就像是童话故事书一样的简单，相信吗？因为维士家把楞伽经当作维士六经十一论之一哦。你再看起人家以为天方夜谭的华严经，也算是看自己心内的故事，相不相信？我现在礼拜五下午有九位学长一起来读华严经书抄，你说我何德何能，廖成林怎么可以解释华严经？我说我不是解释华严经，我是在分享华严经的读后心得。你知道吗？现在心经太短了，八大人觉经不够看，金刚经太少了，十六会的大般若经不够看，我现在需要抱一百册的大藏经才比较满足感一点。可是让我画龙点睛的是你们的修行周记，懂我意思吗？我喜欢去看众生相，因为我看的众生相，他们是怎么样用你的生命的痛苦在学习佛法，在体现佛法，在跟我说佛法的各种圣义地的境界。如果有一天你们能够把维斯的教观学到像这样子，其实我可能没有因缘跟各位一同去学习那么多的经论。那么我们也知道过去古大德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那么也就是说，你们必须要拿到那把钥匙，自己去开每一部经论的钥匙孔，对不对？你自己去探里面的究竟，不能够靠老师陪着你一个字一个字去啃那个书，是不能的。所以我不希望你们以唯识宗的教徒来自居，我很不喜欢分宗分派的观念，因为我要说的是唯识学只是一种方便，方便你入经藏，因为它是一个让你看待经论的一种方法。你只要学会它的观点，你大方的去学任何一宗一派的经跟论，其实所有的经论都是佛所说的嘛，对不对？哪有一部经是属于哪一宗哪一派的？所以在我的心中，没有哪一部经是我不学的，没有哪一部论是我不能读的，只要我能够克服文字的障碍，我都想读。但是经论那么多，我绝对不能够设限这一期的生命。我发愿这一期生命报尽了以后，到阿弥陀佛国去，用我这一生或者是过滤生所带来的善根，在那里学得比别人快，早一点成佛，早一点能够让度众生的因缘圆满。各位用这种勇猛的心呢，去在此时此刻这一生好好的学佛，一定得受用。所以呢，唯识的第三个特色是你散心到成佛位度众生都要用得上的观念，因为它是叫你观众生的缘起，不是叫你去了那个圣义地而已。因为圣义地其实就不过是一心，对不对？不过就是空性，说起来简单，但是呢它却有无量相。 所以如果你不能够善观缘起，不能善用其心，你只是懂一个空又怎样，对不对？空如果空到别人身上去，就不是真的空，空要往自己的成见上空，你的情跟见能够空多少，你就可以得多少的受用，这是佛法教我们的态度。所以唯识学非常强调厚德智、世俗地、依他起，这就是为什么唯识学这样抉择、这样主张的理由。他不是那么强调圣依地，他不是那么强调圆成实。有人说唯识学应该要去了圆成实，圆成实没有那么可怕，也没有那么难懂，真正难懂的、真正搞不清楚的是依他起，真正难懂、真正难学的是世俗智、是世俗地，这个难懂。所以唯识学专挑难懂、难学、难做得到、难圆满的东西去专攻，这是唯识学的第四个特色。唯识学专搞难的东西，所以唯识学是一个标准的难行道。但是它既然是难行道，我们为什么要花时间在这里跟墨学一起来同时学习这么难的东西呢？我刚刚说过，凡不就等于简单吗？为什么我又说它专搞全世界最难的东西？难只不过因为我们无明，无明只是因为我们颠倒，颠倒根本就是无影无家的代志，而我们把它当作有那么回事，这款代志我们叫做无明。所以无明就是无一款代志，我们把它当作有那么回事。所以无明跟颠倒是同义词。所以楞严经里面，佛竖起手问阿难说：“我的手是如何？是正的还是倒的？”你告诉我，这样子是正还是这样子是正？你告诉我，这样是正吗？这样是正吗？多半的人都说我这样的手是正，对不对？那这样就倒咯。那你今天手颠倒的时间是不是比较多一点？你为什么不把手经常摆的样子这么说成正？你为什么要说这个是正？你的头壳是不是有点颠倒？就这么回事嘛。我们凡夫往往把比较难的东西当作是简单，把简单的东西当作是难，把正确的东西当作是错误，把错误的东西当作正确。我跟你讲，只要把凡夫所有相信的东西通通倒过来，就可能是对，但是不能执着。凡夫跟圣人的差别在于，凡夫的心中一定有两边，安怎走才是对的，安怎走一定不对。圣人的态度是什么？禅家的上师表现的最好，张三来问佛法，他说我跟李氏辩论，这样对还是那样的对，请上师裁夺。上师说你对。他才一出去，跟他吵架的李氏进来了，就说我跟张三吵架，这样的这样子，到底他对还是我对？那个上师说你对。后面的王五那个侍者就不高兴了，老师你不能这么会做人啊，张三李四吵架，两个意见明明是对立的，你为什么说张三也对李四也对？老师说立马丢。阿姨提供三话哥，因为每一个人都自以为是，上师只不过是说众生心而已。他跟张三说在你的观点来说你是丢的啊，他对李四讲，在你的观点里面你也是对吗？你会承认你是错吗？啊，王五的侍者旁边看到这个事情也是真实啊，所以他说你看到的也都是真的嘛，行不行呢？啊，上师在表演什么？上师在表演如如不动，管你们谁是对的，有一天当你们发现别人也可以是对的的时候，你才会真的对。如果这世界上只有你对，全世界都错了，你不是有点担心吗？搞不好全世界都对了，只有你错了呢，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佛法不是用两边的边界，不是用对立的观点去看所谓的真实， 佛法也不是虚无主义，佛法不是否认有真实，佛法强调有真实有圣意。但我们今天能够用言说说得到的部分，都是有因有缘，还要假借文字言说去形容。对，共瓜不与八方，诸色都是诸色啦，阿弥诸色，阿弥诸色，阿弥共法，阿弥共法，说法那么的多嘛，有这么多的种种相，对不对？都是能所对立，都是各种边见，你何以要一个上师说谁对？上师只能够说，在你的角度，在这个条件下可以对，否则今天牛顿跟爱因斯坦来不就打架了吗？对不对？一个是传统物理，一个是现代物理。如果爱因斯坦知道后面还有量子物理，他也不想活了。他那个时候发明相对论的时候，他说天底下没有人懂我的道理，他觉得很孤独，他觉得很孤独。可是问题是，当代的量子物理难道就是真理了吗？他还是在有条件的情况底下，去为了趋近真理，想办法做一些描述罢了。佛法能够言谈的部分也是这么回事，而佛法更跟我们强调的东西是限量的东西，那个不是用言说意表可以去称说的部分。你不能说那个东西不存在，那个东西只要你有心，机会成熟了你会知道，因为有很多人证到那个东西，证到那个东西之后的人修养会改变，态度会改变，功德会改变。所以我不得不要相信这个些东西都是真的嘛，因为有证据在我面前示现。所以当我愿意信佛信法信僧，信透过文思修能够成就戒定慧的功德，有这么多的殊胜广大庄严的事情，我就愿意当一个好好的佛弟子。从此时此刻开始，当你信心到哪里，你就学到哪里，不是吗？好，我接下来用45分钟的时间来讲白板的东西。所以归结刚才讲了一句话，一本十字论上个礼拜那整个白板就是要证明成为之论跟色大生论已经足够包括一本十字论里面的重要教理跟止观实修的部分。我会在往后的课程当中用我的心得报告给各位。可是呢，你们要开始学习用以下今天白板的十个纲领来改变你的生活态度。抉择是我们从过去大德的经验当中，虽然我们今天还没有责法眼，但是过去古大德建议了这十个纲领作为我们学佛的一个准则。好像是以前我们念什么青年守则几条啊？啊，12条，今天呢，唯识总纲10条。你要如何学习唯识？他抉择有十义啊，抉择有十义。抉择者就是智慧的意思，就是拣择。我跟你讲啊，人类最大的福报就是我们有机会选择我们要怎么做。如果今天是基督教的话呢？基督教说上帝造人，为什么人不相信上帝？基督教的神父啊跟牧师就会跟我们信徒说啊，因为上帝造人也把上帝的自由意志给了人，所以人可以决定我到底要不要信上帝。他们是怎么讲，这么样解释的。我们用佛法的态度来讲，佛法态度虽然不去称说有一个决定全知全能的上帝，可他相信这个能力是每一个人可以获得的，这是佛法很不一样的地方。更重要的事情是，你永远都相信我们有选择，可是真正的圣意唯贤拣择。老子讲唯道日损，损之又损，就是要把我们今天呢坑坑巴巴钻猪水撩撩的东西吼，要慢慢把它看破放下。当你放下尘劳几许，你才有办法让法身有活过来的机会。 否则法身就会被你整个缠绕，整个绑死在法界里面，没有办法发挥功用。虽然他灵明觉知常常对境，可是他根本一点都没有作用。为什么？你把他绑住了。用什么东西绑住？用两个莫名其妙的东西绑住，一个叫做烦恼障，一个叫做所知障。烦恼障是无厘头的情绪，无理取闹的情绪；所知障是偏见，是成见。我们有很多无厘头的情绪，根本不讲道理的情绪，跟小孩子一样作怪，把自己障碍住。第二个，用你今天部分的偏见跟成见障碍你学习。我们原本有那么样的赤子之心，可以去学习很多事情，可是我们自己自限手脚，说够了吧，该停停了吧，留点一些东西给别人学吧。废话，别人要学不学干你屁事？你今天不让别人学，别人就学不到吗？你今天跟别人分享，别人就会把你拿走了吗？心中的光明是越分享越光明的，懂吗？所以佛法是不怕别人学的，你也不必怕说万一都被我学光了，我变成天下第一大聪明的人怎么办？废话，你做到再说嘛，对不对？何必自限手脚？所以我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可是这个态度给我身边的人很多压力。那态度就是说，我把你们都看作圣人，至少把你们都看作跟我一样喜欢读书的人，所以很多在我身边的人都很感冒，说老师，你不要用你怎么做的方法来对付我们好不好？这就是我上礼拜给各位压力的理由。所以有人说，拜托啊， Yes I do， 但是 The future is 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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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es away。 哦，我们在当时在做，然后呢还有个人呢写因缘成熟时 Yes I do， 因缘成熟。有人讲 Yes 逗点点点点，还好不是 Yes but 就是有个学长最干脆了，我只想当学生，规矩按你讲啊，不能说 No。 但是问题，你讲 No， 你心中就必须要说什么事、什么时候、什么事情你会 say yes， 因为你们不可能对任何事情 say no， 对不对？同意吗？你们至少要承认有些事情你们要 say yes， 因为你不 say yes， 你就不可能去做，你不可能去做，你就根本不可能体会我所讲是什么，行不行啊？所以你们一定要勇敢的接受对某些事情 say yes 的权利跟义务啊。小朋友，你想当我的学生？ Yes I accept but 我命令你要当我的同学。请问学生是不是要听老师的话？你就完蛋了。我跟你讲，我上个礼拜那个考题是绝对我赢的，不管你们答什么都我赢，懂吗？所以不管怎么样，你们只是多分少分，最后都要学习做佛嘛，行不行呢？不管你们今天做到多少嘛，一定要这样子做嘛。好，所以回来看到白板，唯识的大德综合下来，他说啊，要把唯识学好有十个态度。第一个，抉择体用谈用意，也就是说佛法谈一心二门三大，这是起心论的说法，但是各位一定会很熟悉体相用，各位也很熟悉说唯识是法相中。可是唯识说法相不是想停在相，唯识的法相是要企图描述体跟用，可是在体跟用这两件事情上，他要抉择用，因为体看不见，凭我们现在的功夫看不见，不要去猜，千万不要去猜，因为佛法不能用猜的，知者知之，不知者说不知，这个态度叫做真如。 你要做到真如，你就必须知说知，不知说不知。这种态度叫做圣言。圣言量就是知知说知知，不知说不知。简单吧？佛法的态度就是这样，你能够这样的做到，体有还是无，是一还是义，就不是那么重要。所以不要去跟别人辩论，唯识家不喜欢跟别人辩论。我们的心到底是一心还是多心，是一体还是多体，是真心还是妄心，是清净还是杂染，还是真妄合合，唯识不谈这一套。唯识谈用你怎么样善用其心，这是唯识要谈的东西。所以请你在这句话底下写四个字，华严经进行品里面所讲的善用其心。你要善用其心，就必须懂得善观缘起，因为你看不懂缘起，你就不晓得怎么样把心用对，不晓得怎么把心用对，你就可能用错心，表错意。所以唯识学是叫你把作用的部分搞清楚了，再用作用回去溯源找它的体，体唯是自心限量，那个体唯是内自证，那个体不是，当然那个体可以用名言假说，但是不能够直实。我跟你讲一个真如，你就不要想说啊，真如是阿呢还是阿呢，那就是笑的讲的。你今天在老师那边学一个一字，然后呢回家你妈妈就在地上沙地上用扫把在地上写一个一字，问你说儿啊，看看你所学的这个字你认得吗？他说不认得。他妈妈就非常生气，你刚才跟我讲你在学校学的一，你为什么我写一你不认得？他说我们学校学的一比较瘦，这个一比较粗，我不认得。那表示你没有见体见相嘛，懂吗？如果你老把见相当作是有定相可得，你就根本不可能见到体。体不是用你眼睛见耳朵听的东西，可是它又不离开你的眼所见耳所闻。你说我跟你公棒嘎，好了，我们这个不谈，因为唯识是尽量避免谈这么玄的东西。但是至少你用法相去描述体跟用这两件事情，唯识觉得什么用，你把它的作用业用讲清楚说明白，再慢慢的去体会它的体是什么，这是第一件态度。第二个，抉择四涅槃谈无助。四涅槃如果你们不认得的话，稍微写一下，四涅槃是哪四个呢？第一个是自信涅槃啊，自信涅槃祖先啊，那不能 everything 每一项代志东西涅槃的法性啊，这叫自信涅槃。然后呢，再来就是声闻人所证的两种涅槃，一个是有余一涅槃啊，三果圣人所证的有余涅槃，有余一啊，有没有的有啦，剩余的余啊，一子的一，就是你还没有完整的，你还没有完全证的涅槃之前，那个已经不受烦恼逼迫的那个状态。第三个呢是无余一，已经没有五蕴的困扰的那个涅槃的状态，我们称它为无余一涅槃。可是唯识要谈的是第四种涅槃，就是无助涅槃。那现在你不谈问我无助是什么，我歌来讲起来又要七八节课，对不对啊？你先知道结果答案是这样啊，所以在四种涅槃当中，唯识不谈有余一无余一，也不谈自性涅槃，谈什么？你是自性涅槃是般若经谈的啊，般若经谈自性涅槃，可是唯识论谈无住涅槃，因为在舍大圣论里面、成为论里面都谈无住涅槃，所以你一定要把无住这件事情搞清楚。无住这个事情就是金刚经的根本，对不对？金刚经就是叫你要了无住心啊，无住法生一切心，对不对？什么叫无住法？维摩诘经也说无住法立一切法啊，无住本立一切法，所以无住这件事情非常的神秘，所以你一定要把无住搞清楚啊！明明咱就住在家啊，为什么没在住呢？我这些事情什么时候搞懂？我有一次去 敦化南北路圆环的成品要买书，我就坐的公车，我在公车上一坐，一些维持观呢、啊，当然就思维了，我到底有没有在动？没有，我坐着不动。我坐的椅子有没有在动？没有，它架在车子上。车子有没有在动？车身没有动，因为车子放在轮轴上。轮轴有没有动？轮子没有动，因为轮轴搁在轮子上。轮子有没有动？轮子只能说它在转。真的有动的是轮子的摩擦力跟反作用力所造成的一种运动。那个运动存在车子跟大地之间，车子只是轮子以中心点为轴，没有来去的转动。可是你就从此地到彼地，我完全了解了无助的意思，你们懂吗？懂了我就开悟了啊！原来无助这么好，这么好，简单可以体会，这是一种方便了哈。你们试着去体会一下，无助就是这个意思，类似这个意思。你试着从生活当中，你惊醒也可以体会无助，起静落，起静落。哇，你惊路无啊？你去想啊，你去参啊，我有没有在行进？你去看河流，奔流大江东去，河水有没有在流啊？如果你跟生造法是一样，大河流水流不动，千载之愁。你跟楞严经里面的富罗那一样，看恒河的心不老，恒河也没有老相可得，你就知道无助是什么。姑且我们引其意好不好，留着一切慢慢参，很有意思的啦。你会说，哎呀，这个小胡的人都笑的，这个问题敢会加你了？对了，他不能吃的，可是你搞懂以后呢，就会喜滋滋的，你知道吗？就很甘愿念阿弥陀佛，念的会很温暖，很有味道。不信试试看。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抉择恶智谈厚德。恶智是什么智？根本智跟厚德智。根本智观空，厚德智观缘起，所以唯是重视观缘起。到底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明明真实意是无自性呢、啊，无所有啊，不可得啊，为什么有这么多妄觉呢？对不对？为什么灰是红的，草是绿的，糖是甜的，盐巴是咸的？我人为什么没有我三十岁那么漂亮？我有一天呢、啊，带我三十岁的照片给你看，帅呢。当然我自己欧套点乐了哈，但是呢，真的至少头发好看很多嘛。可是有一天我看看我的灰白头发，哎，还是比三十岁有智慧多，是不是这样子？因为我很知道我三十岁在干什么东西嘛。我现在干什么东西？你如果叫我这一生如果再过一遍，我要过一次三十岁的那个生活，还是过现在？我要过现在的生活，我不要过三十岁的生活。所以显然我现在呈现的一切是比较好的嘛，对不对？我为什么不觉得这个东西是比较可爱的？我为什么要去回忆三十岁那种俊美少年的假象？那于中你就有了分别，对不对？所以一般的佛弟子都在谈无分别，无分别智很重要，那是根本智，根本智要证空性。可是唯识强调什么？厚德智。你纵使不管证不证得空性，虽然你同意，你姑且也姑且信之，一切法无所有不可得，因为还没有证嘛，只能够蒙听蒙听蒙供蒙供。很多人不是也在缘起性空空空半天吗？然后呢，内空外空，空也空，大空，无始空，对不对？还有有为空，无为空，哦，空啊，空空空，啊，不知道你空什么歌？好了，姑且说空吧。可是既然是空，为什么身罗万象？这是唯识要去解决的问题。既然是空性，为什么身罗万象？般若经说，即色当空，不是灭色观空。全体法界，色即是空，空。
空
即是色，空不异色，色不异空，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个道理也只有唯识可以把它讲得非常的简单易懂，但是还不究竟，但是它至少可以帮助你懂。所以等我们呢序论讲完之后，我花一节课讲心经好不好？就是这样，因为心经是唯识学的总纲，相不相信？心经是唯识学的总纲，260个字，是唯识学六经十一论的总纲。等我把序论讲完，所以序论我只是讲一些过去大德的结论啊、哦。所以这是后德字。第四个，抉择二谛谈熟谛，那个义就是熟谛了。二谛就是什么？圣义谛跟世俗谛。圣义谛，圣义谛的定义是什么？圣人自心限量，圣人内之正，那个离言说觉思虑的那个东西。所以圣义谛本来不可说，可是为了方便世悉谈起见，所以不得不说，对不对？但是唯识学的态度是什么？唯识学的态度说，既然那么的不可言说，我又何必去强说呢？就好像是少年强说不知愁滋味，那么未复心思强说愁一样，你何必强说愁干什么？明明就没会的歹劫，你公家呢？比如刚刚看星光大道啊，都没有谈过恋爱的人在那边谈情歌，唱歌都不会注意啊，对不对？我女儿也很想去比赛，我说买啊啦，买啊啦，卖给我更小，因为听说去比赛，老爸老妈要去那边当拉拉队，卖给我更小啊啦。对，不过这个是出名的好方法啦。但是问题是，为什么你要为了要去做表演，然后呢，在那边要给那个评审在那边讲，要用感情？问你，你没有经历，你怎么谈感情呢？他说听别人的故事。在别人的故事里面玩自己的心情 Q 啊，这些事情要多想想，对不对？生活这样的过会比较有趣吗？我不知道，或许蛮有趣的哈、哦。那我不如选择去看《海角七号》啊，这是熟地。所以熟地的意思就是说，能够用言说说得到的部分，你试着去把一些世俗的现象讲清楚嘛。如果连现实都讲不清楚，你何必谈抽象的东西？所以唯识学尽量不去碰太抽象讲不清楚的东西，你要选择讲就要能够用文字讲清楚，有譬喻能够说明白。所以唯识学非常强调跟波尔经一样谈譬喻。所以你看法华经被人家称为原教的经典，可是它里面讲的譬喻多精彩。涅槃经被人家说原教的经典，乃至于比法华还要圆呢、啊。涅槃经是所有经当中故事最多的一部经。如果你们想去看经典的故事，看涅槃经准没错。哇，涅槃经的故事好看呢，真的好看。我读过那么多经，真的没有几部啊比法华经的故事跟涅槃经的故事，尤其是涅槃经还好看的。而唯识学，我的老师说，包括妙净长老也说，等把瑜伽十六论学完之后，你要读一经一论，那部经就叫做涅槃经，那部论就是智者大师的摩诃止观。你把瑜伽行派的东西搞清楚之后，涅槃经不用老师讲解，你会看得懂它的甚深秘密意义。摩诃止观不用注解，你也完全做得到。过去大德啊，他的修正经验发下这种豪语，他说当你读过波尔经跟瑜伽师地论以后，你会很傲慢，当你参加佛卫台那些法师讲经的时候不够看，这种傲慢赶快收起来，对不对？把它放到法华经的经盒子里面去，好好的念观世音菩萨南无阿弥陀佛，要消消口业啊，因为你会有我慢的心啊。为什么你会有我慢的心？因为实在是你懂的事情太多，可是不见得做得到，对不对？人家出家至少现出家相，他能够守住清规，我们还做不到，对不对？你凭什么傲慢呢？ 好，所以四书地很重要。第五个，抉择三量谈圣言。三量是哪三量？各位记者一下。三量呢，最高明的就是限量。那你为了要达到限量，唯识觉给你一个方法，就是比量，就是推论的方法。比量就是比类了，就是比方了，就打一个比方，做个譬喻，对不对？好，你哄的啦。虽然你不能直接去知道，限量是直接去知道，可是比量呢，是做一个比方，让你推论去知道。比如说火你看不见，我就让你烟给你看，知道烟继续烧下去就会冒火，所以烟是火的前象，对不对？所以烟烧满了以后呢，它就会出火。所以用这样子去知道，哦，原来烟就是火的前象，去比类推。可是这些东西都要过来人讲给我们听，而我们用什么人的话呢？用那些佛菩萨在经跟论里面所说的话。所以呢，他在限量、比量跟圣言量当中，他抉择圣言量。因为今天我们要承认我是薄地凡夫，一下子要有限量。虽然我们说前五世是限量信境，可是不可用，因为我们用不上，我们不会用，我们看不到，我们用不着。所以呢，我们只能够依靠圣言量去练习比量，最后去证到限量。所以圣言量是我们最可靠的善知识。如果你不依靠圣言量，你依靠什么？乃至于凡夫人所做对圣言量的解释，你都也只能够当做拐杖用，不能够尽信书。我一开始就讲，尽信书不如怎么样？无书。书者就是演绎，你可能一句话说起来，讲解起来一表三千里，对不对？那是为了帮助你了解那个话的意思，圣言量的意思。可是真正的意思要你内自证，要你靠你的自心限量。可是这个自心限量难嘛，需要时间嘛，需要因缘成熟，所以要透过比量的训练。而比量必须要有所本，那个所本者就是圣言量，圣言量就是经论，对不对？你要依赖经论里面的原点。所以我尽量希望引导各位去读原点，只要原点没有文字的障碍，你就可以自己去作证，对不对？可以去生解，可以去起行，可以去作证。这一路下去，我只能够当地陪，可是最后那条路你要自己去走，不要怪我无情，不要怪我勾搭，我不是有什么东西不给你们，而是真的要靠你们自己去走。所以我说，你们只能够当我的同学，绝对不可能当我的学生。因为如果你们要跟在我的后面，永远入不了门，懂意思吗？因为你们自己有自己的一条道路，佛菩萨会如来授手，我只能够暴露给你看。你可以暂时骑在我的头上走一段路，可是再怎么样你一定要下车自己走，搞不好我老了还要骑在你们头上，对不对？靠你们度我啊。所以呢，在三量当中呢，唯识抉择圣言量是他的态度。第六，抉择三性谈依他。三性你们注明一下，哪三性呢？除了依他起性是本文所谈的之外，另外两个就是遍计所执性。遍就是周遍的遍，不是骗子的骗哈，是周遍法界的遍。计算的计，所以的所，执着的执，遍计所执性。你不要问我那是什么，摆下来不管它，就有什么东西。另外一个东西是什么？圆成实性，圆满的圆，成就的成，实相的实，圆成实性。有很多不懂唯识的人就说圆成实性是唯识性，这需要讨论，并不是说错，是需要讨论。可是在遍计所执性、圆成实性跟依他起性当中，唯识抉择依他起是最殊胜的。 因为依他起才是一切法的根本。唯因圆成实性是能观的理，片计所执是你要破的执着。如果你要看实相，要在依他起性当中看。如果你执着在圆成实性的道理上，你又变成另外一种法执，这是唯识的说法。所以唯识不是高高举着圆成实性，右脚踢片计执，左脚踢依他起，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真正的关键是依他起性，圆成实性只是一只拐杖，让你能够照破片计所执的虚妄。当照破了以后，药病就抵消，对不对？病没有了，药也不存，最后你知道依他起只是空性，那个时候才叫做正真如，那个时候才是正唯识性。这个以后再谈，今天说太多了。所以在三心当中，唯识重视的其实是依他起心，色大生的一开始，成为生的一开始谈依他起。那那种依他起当中，因为你误会了，又生出偏计执，要破斥他，要去学习圆成实。所以依他起永远是唯识学里面最重要的东西，所以不要忽视这件事情。第七，抉择无法谈政治。无法，请旁边注明一下，那无法呢？无法者就是《楞伽经》里面所讲的五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在世俗界有三法，请你写下来。相，就滚俗轻微，不是大象的象，是照相的相。相，第二个名言的名，名言的名，名字的名。第三个分别，分别，有人讲虚妄，或者讲虚妄分别，那是 OK。这三个是世俗，所以世俗有三法，而圣义呢有两法。第一个就是白板上所写的政治，政治是什么？政治你在白板上笔记里面请写，就是般若波罗蜜，就是能观空的智慧，那是政治。那么所观的是什么呢？所观的就是空性的真如。所以圣义地有两法，就是政治跟真如，或者有些经典讲如如也可以，两个如，如果的如。那么在五法里面呢，有三法讲世俗地，有二法讲圣义地。可是在圣义地里面呢，唯识抉择政治，政治者就是般若波罗蜜。所以为什么我刚才跟各位讲啊，心经呢是唯识论的总纲啊，我们往后提就知道了。所以呢，唯识就是要你能够去学习般若政治的一种方法，还有止观的方便。所以唯识成就了以后就是般若波罗蜜，所以唯识是转世成智。当你把心意识转成功了，你就会生出般若波罗蜜的正智。所以我的师承告诉我，般若要跟唯识一起学，你用唯识懂般若的道理，训练你自己用般若的眼光看这一切，这一切就显现出真如，懂吗？然后你就回头去看，哎呀，原来我过去的人生都是用分别心在搞相跟名的游戏而已啊，对不对？相，相是偏离执，名是依他起，是你这一念心呢。相是你偏离执的我相跟法相，这个相跟名都是分别心所生起的，无影无价无代志，把它搞得跟真的一样，困扰我生生世世。而你要把这事情搞清楚，要学习政治，因为只有政治才能够正如如。而政治要学习，由唯识下手是一个方便。所以这是第七个法则。第八个法则， 抉择恶无我，谈法无。其实因为要凑字数了，其实你应该加法无的后面加个我字。恶无我，哪两种无我呢？旁边注明一下，人无我，法无我，或者你可以讲说人空跟法空，就是我们所说的二空了。那么一切宗派都讲二空，讲二无我，可是为什么在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跟涅槃极境，有人加上一个有漏是苦的四法印当中，唯是抉择无我的法印？唯是并不抉择无常法印，因为无常法印是偏声闻的教观。唯是也不抉择涅槃的法印，因为涅槃的法印容易变断灭，虽然它是圣义地，可是容易变断灭。所以在三法印当中呢，或者四法印，如果你觉得苦法印的话呢，也太苦了吧，对不对？所以在四法印当中，唯识选择一个最适当的切入，就是无我法印，这是唯识学的偏好。所以唯识学擅长讲二无我的道理，而在二无我的道理当中，有人无我跟法无我，唯识学又特别强调法无我，又特别强调法无我。所以因为他毕竟就是一家之言，所以他不能够骗说一切，但是他不是放弃别的东西，只是说以上五百本书所写的这十个重点是重点，其他东西只是随带附带让你能够懂。第九，抉择八识谈第八。八识就是唯识要谈的，今天这一切三界的现象都是由这八识所变现，怎么变现的以后再说。哪八识呢？前五识眼耳鼻舌身，这容易懂，对不对？同时伴随着意识，第六意识，这也不难明白，对不对？那么唯识学比起中观跟阿含经多讲了两个识，哪两个识呢？第七莫那识，第八阿赖耶识。那真第三藏又多讲了一个识，就是说阿摩罗识或无垢识之类的东西。好，我们不谈那个别众的说法。那么至少在唯识学所谈的八识当中，唯识学特别重视第八识。第八识包含三个概念：第一个种子的观念，第二个根生，我们五蕴根生的观念，第三个三界的气世间的观念。为什么三界有这么多的生流万象？而唯识学主张都是由阿赖耶识所变现的，而大乘起信论又说他的体是真如。唯识同意哦，唯识不是否认体是真如，只是问题是真如不可知、不可见、不可言传，所以不可说。不可说他的体是真如，刚刚讲了，体用谈什么？谈用。纵使大乘起信论要起修，要正念真如，但是起修要从哪里下手？从无明下手，从生灭门下手，然后呢去还灭他的灭相无明、意相无明、住相无明，最后把生相无明断尽，才能够显现出真如啊。所以这不是所有各宗各派的下手处吗？如果你嘴巴咬住真心，你还用修吗？就无修亦无证了。所以真如是不是用修证可得的？修证一定是修什么？生灭门的妄心嘛。所以用的是什么？用的当然是我们的妄心嘛。可是怎么样用妄心隔除妄心，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你观念用错，修行百心结也不能够开悟。你能够用对心了，什么心是用对的心？正念真如是用对心。华严经的进行品就是教你善用起心，怎么样善用起心？就是正念真如。如果换作咱们念佛人，就是一心念佛，刚才讲的是阿念念，一心念佛就是正念真如。你这个道理懂了，唯识止观、般若止观讲的道理跟方法所证的境界都是一回事，都是一回事。那个时候啊，你所证的就是实相，对不对？你的念佛就是实相念佛。所以对唯识来讲，持名念佛就是实相念佛。 不是持名念佛之外，另外有个实相念佛，但是你的道理要通，道理不通，持名是持名，实相是实相，道理通了以后呢，持名实相不二。所以要把这个道理搞清楚呢，要谈第八阿赖耶识，把种子、根生、器界的实相搞清楚。有人说唯识主张阿赖耶识缘起一切法，可是在缘起一切有为法，可是里面的无为法性是由无为法的实相所显现出来的，而当体全部全妄即真。虽然唯识学没有这样的说法，可是他说转一就成真如，对不对？所以他能够把事的境界转一变成真如的境界。如果他的体不是真如，何以能够转一成真如呢？所以他只是说跟不说的差别，说了并不比不说来的高明太多，说只是让你有信心。你每天说哦，我是真如，我是真如，你讲十句你会变真如吗？不会嘛，不会自动念十次就变真如嘛。所以真如不是嘴巴皮这样的喊口号的啊，你讲白布条写来我是真如，对不对？我信我的心是真如的体，你绑在头上，永远是绑在头上，对不对？进不到你脑袋瓜里面去。所以还是要实修。所以谈第八阿赖耶识，我前面四个不谈，我谈最后一个。为什么唯识要安立第八阿赖耶识？是因为两个字，什么字？大悲。是因为要我们看见我们受苦的主体就是阿赖耶识。你如果没有看清楚阿赖耶识的实相，你就会受苦，出不了轮回。为了要拔众生出轮回，这个大悲的法门，所以我给它称一个名称，叫做阿赖耶。所以为什么我不要你们把阿赖耶当作灵魂，当作你们的主人翁？你何必认贼作子干什么？你如果继续把阿赖耶识认作主人公，晚翁啊，歹灵，拜托哎，拜托哎，阿赖耶识好哩，净土我去，啊，你就问我讲，啊，你用什么去净土啊？用真如啊，乘波罗船啊，我干嘛坐在阿赖耶识去净土干什么？背后的道理，请待下回分解，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大悲很重要。最后一个，抉择法相谈唯识。唯识学被人家称为叫做法相学，错。法相不过只是定义，定义清楚之后你才能够修唯识观嘛。所以本课叫做什么？本课叫做唯识教观。你要先搞清楚这一切的相，法相旁边请写两个观念，我相跟法相。所谓的法相包括我相在内。你今天会对这个世界，会对这个法界有误会，就是因为你把里面自己创造出来的我相跟法相动作起境界来，当作是真的嘛。所以你没有搞清楚我相跟法相的实相嘛。为什么？因为他告诉你我相法相的自性是什么？是事性。事性是虚妄分别，是空性。你能够了解法相是事性，事性是缘起，缘起是空性，你就有办法证唯识性。唯识性就是真如性，唯识性就是真如性，唯识性不等于圆成实性，但是它要经过圆成实性去除遣偏离执的实我执跟实法执，对治他的烦恼障跟所知障，等对治清净之后，心会显现出一片曙光，那个曙光叫做波尔波罗蜜的光明，那个光明会让你见到一个假说名为二空真如的东东，在百尺竿头更上一步，证入离言法性，那才是唯识性的真如。 那个真如叫做一真法界，一真法界才是唯识要证的真如。所以最后呢，把这十个纲领最后总结底下，一时即唱性相两轮，一时者是佛说法，佛以一大因缘出现于世，就为了要开示悟入佛的之见。所以他讲了49年的教法，就是要讲性跟相这两件事情，而明了而谈，一遮一表。如果要把性相搞清楚，里面有一个遮一个表，请问哪个遮？性遮，由遮来显性，由表来说相，对不对？所以他底下说了，都无自性，所以必遮，因为一切法无自性，你怎么说？你怎么叙述？你只能说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我就跟你说，我的上司不是你，不是你，也不是你。我们在场的31个人都说完了，那我就说你讲这么多废话干什么？讲完了之后，我就说我的上司是你，是你，也是你，也是你们在场的31个人。你一定会回头过来，你笑哎，我什么时候做过你的上司啊？对不对？你就看本汤好先挂了，没人跟你搞 ，OK。但是这就是遮，有用遮来说话，用遮无自性来说圣义谛，这是说性的唯一的方法，这是说性的方法。但是虽然一切法无所有不可得，无自性所显现，但是相应如如，这是唯识家特色。唯识家讲相应，瑜伽这个字就是相应的意思，一切法都是像镜中显像一样，相应如如。虽然镜中显像，可是镜不着相，是不是这样子？镜能够显像，可是镜绝对不着相。镜虽然显像，它维持它的空性，这就是相应如如的意思。由此一切法可以说，所以龙树菩萨说一切法空，但是四悉檀可表，对不对？你说有说无，说亦有亦无，说非有非无，都不对。可是你只要为了说法不失起见，用四悉檀的法则可以说一切法，你说有也可以，说无也可以，说亦有亦无也可以，说非有非无也可以。所以呢，相应如如，所以必表。最后一句话，法相该广，五性齐备，五性著名一相，就是所谓的人天，人天两乘了哈，人天声闻缘觉菩萨啊，不是，他的五性应该是人天一个，声闻缘觉菩萨佛，这里所讲的人天一个啊，声闻一个，缘觉一个，菩萨一个，佛一个，把佛隔开，这跟十法界的浓缩了啊。那么法相要描述的是包括刚才那个四圣法界的一切，包括人天在内，五性齐备。所以法相是包括三乘，对不对？包括声闻缘觉，乃至于包括五乘。可是呢，唯识精玄，唯披后二，就是菩萨跟佛。那么请在后二的旁边写两个字，大乘。所以唯识学只谈大乘，唯识学不说声闻怎么修啊，缘觉怎么修，人天法怎么修。所以唯识独独抉择大乘，所以瑜伽行派被密教，被密教用去谈他们的不共教法。而密教是指我们大唐时候的唐密，藏传基本上也是依据这个发展出他们的整个密教的思想。所以唯谈大乘的是密，是摩诃衍的密，他的思想。那这个部分呢，有它精玄的部分，我们此处不表。今天呢，就略略的跟各位谈这十个态度，是我们今天继续学唯识学，你就知道唯识学有一个立场，有一个观点，有一个擅长，有一个主张，有一个纲领。用这个纲领，你要去用它来重新看待一切的现象，一切的经教，用它来抉择你今天的法教，这样懂我意思吗？那下礼拜呢，我再来做一点节前，然后谈到 唯识学的研究之地，所以请你把这本书跟这本书带来，如果没有的话，下课前请在这里请，好吗？好，大众请合掌。随我供念回向偈，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我们第三个礼拜的题目我怎么忘了讲了呢？我第三个题目就是说，两个题目你们选一个，我的愿景还是我的业障，其实一回事的，你们懂我意思吗？啊，我的愿景还是我的烦恼或我的业障，随便你写。啊，对我来讲，这两个题目是一个题目。好。